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三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4年12月21日星期天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晚上8点整。各位听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突尼斯今天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一名袭击者被击毙，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条件谴责纽约袭警案，美国华人纪念美国废除排华法案，美国要求中国协助阻断来自朝鲜的网络攻击，联合国安理会明天周一将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朝鲜的人权问题，中国东风汽车集团一名高管受到调查吸引法国的关注，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表示坚信国际油价即将回升。
各位听友，下面请听古丽主持的新闻节目。
突尼斯今天21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突尼斯当局动员大批安保力量维护这次选举的安全。昨天夜间，一名发动袭击者被军警击毙，这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将独裁者本阿里赶下台以来的首次自由普选总统。两位总统候选人是69岁的前总统马尔祖基和88岁的前总理埃斯普西。今天突尼斯530万选民被邀请参加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突尼斯当局出动了数万名警察和军人维护这次投票的安全，但在投票的前夜，一个武装团伙对一个学校投票站发动攻击，一名袭击者被军方击毙。此前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突尼斯圣战分子从叙利亚发出呼吁，要求突尼斯的伊斯兰人抵制今天的投票活动，并发动圣战攻击。本台特派突尼斯记者介绍说，本次突尼斯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的两名候选人截然相反，一位是前总统马尔祖基，此人是左派医生，他曾因捍卫人权受迫害流亡到法国，在茉莉花革命之后返回突尼斯，并在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达成协议后被指定为总统。另一位是埃斯普西，此人曾任突尼斯前政权的内政部长、议会主席和外交官。在茉莉花革命之后，这两人都重返政坛。埃斯普西担任突尼斯过渡政府的总理，为突尼斯举行首届总统自由大选做准备。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曾在2011年10月份茉莉花革命后的首次立法大选中获胜，赢得议会 40% 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当时埃尔普西的突尼斯呼声党才刚刚建立，呼声党继承了早前突尼斯前总统布尔吉巴的思想，在建党两年后迅速崛起，成为突尼斯的主要反对派，并在今年十月份的立法选举中获胜。突尼斯呼声党的崛起被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党反对伊斯兰主义的立场，二是此前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国家安全和经济方面缺乏建树，广受质疑。而今天这两名突尼斯总统候选人代表着该国的两股潮流，埃斯普西代表反对伊斯兰化的势力，马尔祖基则代表反对前政权摘取革命胜利果实的势力。有关本次突尼斯总统大选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艾娃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周六，一名冷血杀手在纽约街头射杀了两名正在执勤的警察，凶案恰逢美国白人警察击毙手无寸铁黑人而不被司法追究，引发社会紧张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纽约枪杀警察案表示无条件的谴责，具体情况请听艾娃的介绍。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称，我无条件地谴责杀害两名纽约警察的事件，这两位勇敢的人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而这一状况的发生没有丝毫理由。 奥巴马在声明中请求人们拒绝肢体和暴力语言，采用安慰人心的言语。据纽约警察局宣布的信息，周六下午，两名警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执勤时，在巡逻的警车里被一名28岁的黑人青年射杀。两名警察中有一名是华裔，刚刚结婚才两个月的刘文健，另一位是警察拉斐尔·拉莫斯，凶手行凶后自杀身亡。这起双重谋杀案不仅发生在美国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震惊了正在准备过圣诞节的美国民众。最近，美国大陪审团决定对杀死育有六名子女的一名黑人父亲加纳和杀死18岁青年布朗的警察不予起诉，引发美国民众在纽约等各大城市的抗议浪潮。据报道，稍早时候，凶手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开枪重伤女友后前往纽约。行凶前，他在社交网站上张贴反警评论后，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射杀了两名警员。法新社引述当地媒体报道说，凶手行凶前数小时曾疑似在自己照片分享的社交网站的账户中吹嘘自己将射杀警察。一则旁边有手枪照片的贴文说，他们夺了我们一个，我们回敬他们两个，似乎一直死于警察手下的贾纳和布朗命案。纽约警方称还在调查行凶的动机，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起枪杀案与恐怖攻击有任何关联。
即使一年前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美国华人纪念这个日子，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12月17日，美国华人不会忘记这个日子。71年前的这一天，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旧金山中文电视台为纪念这一天制作专题新闻片，片中出现国军抗战的画面，接着就是宋美龄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画面。19世纪40-50年代，大量华人来到美国，修铁路、开矿山，涌向加利福尼亚州淘金，使得许多美国人认为华人抢夺他们的饭碗。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以华人威胁美国的良好秩序为由，禁止华人移民来美国。满清和民国政府都无力改变华人在美国受排斥的状况，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国民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抗战，中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对华人的印象，由歧视变成尊重，这是美国废除排华法案的根本原因。1943年，宋美龄访美，游说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其雄辩与风采倾倒美国朝野，被认为是美国废除排华法案的最后推手。当年5月，美国国会就排华法案举行听证会，之后便通过废除排华法案的决议案，12月17日由总统罗斯福签署生效。如今美国已有400万华人，仍有华人不断移民来美，寻求美国梦。这一切都因为71年前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旧金山中文电视台的新闻片要告诉人们的是，别忘记排华法案是怎样废除的。
索尼美国影业公司因推出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片而遭网络攻击后，美国接触了多个国家，表示希望建立一个国际反骇客攻击联盟。在美国联络的国家当中，有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日本和韩国等国都积极回应，但中国尚未做出最终的反应。法新社今天报道说，华盛顿一位高级负责人周六表示，美国已经要求中国方面协助美国阻断来自朝鲜的网络攻击，反击骇客在11月底对索尼公司发动的网络袭击。这名美国高官向法新社表示，华盛顿已经询问过北京方面，希望讨论双方交流信息的可能性，并向中方表示美国在索尼公司遭攻击后感到不安，希望北京提供合作。 索尼美国公司本周三宣布，因11月底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而放弃原定在12月25日供应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片。两天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这次网络袭击来自朝鲜。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方将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但朝鲜方面昨天否认对索尼影视公司进行了网络攻击，指控美国联邦调查局诽谤朝鲜，并要求美国与朝鲜共同进行调查。朝鲜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还威胁说，如果美国拒绝与朝鲜共同调查，而且还继续攻击朝鲜，必将对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法新社今天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电告说，联合国安理会明天22日将首次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朝鲜当局侵犯人权问题。此前，联合国安理会只针对朝鲜的核武计划威胁世界和平进行讨论和制裁，直到今年2月，联合国人权调查报告公布确凿证据，指控朝鲜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联合国才开始讨论朝鲜的人权问题。联合国公布的人权报告揭露朝鲜国内存在强迫劳动、任意处决和强奸等侵犯人权的恶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指出，今年2月联合国的报告证实，朝鲜是全球最严重的大规模有系统侵害人权的国家之一。他还称，朝鲜人权问题对和平与安全都构成威胁，但联合国安理会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重视。目前，朝鲜当局正面临着对索尼美国影视公司发动网络攻击的指控。昨天，朝中社引述一名匿名朝鲜外交官说，美国试图以人权问题借此侵犯朝鲜，朝鲜将加倍发展军事设备与核武力量加以应对。在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包括英、法、美在内的10国要求将朝鲜的人权问题纳入到讨论议题中，但这个动议遭到莫斯科与北京的反对。此前，法新社曾经预料，北京很可能在联合国对指控朝鲜侵犯人权的动议使用一票否决权，因此朝鲜当局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助理和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任勇日前被指控涉嫌违纪，受到中共组织调查。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电稿说，东风是中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也是法国雷诺和标致雪铁龙的合作伙伴。任勇担任东风与日产汽车公司的副总裁。东风集团在香港上市，该集团周五晚间在香港股市发布信息说，任勇目前因严重违纪受到当局调查，并补充说，该集团已经决定免去任勇的行政职务和职责。本周末，中纪委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法新社说，这个声明没有具体提供更多内容，只是补充说，任勇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是经过中国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法新社还说，中国国家控股的汽车制造巨人都没有能够避开北京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今年8月份，中国与德国大众合作的第一汽车集团的多名高管也因类似的指控受到调查。东风汽车集团去年占有 16% 的市场份额，长期与众多外国汽车制造商合作，其中大部分产品都是与外国汽车制造商合作生产的。除了法国的标致雪铁龙和雷诺之外，该集团还与日本的尼桑、宏达、韩国的起亚合作。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今天21日在阿布扎比表示，他坚信国际原油价格即将回升。今天在阿布扎比召开的能源论坛上，沙特石油部长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原油价格暴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某些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不配合、不负责任生产造成的。他说，我坚信石油市场即将恢复，原油价格即将回升。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4年12月21日，星期天，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下面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谈突尼斯今天举行第二轮总统大选。各位听友好，阿拉伯之春运动的摇篮突尼斯今天举行第二轮总统大选。法新社指出，突尼斯投票选出的总统将结束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的混乱时期。530万突尼斯选民今天将在69岁的现任总统马尔祖基和热门候选人埃斯普西之间做出选择。现年88岁的埃斯普西是突尼斯世俗派政党突尼斯呼声党的候选人，在上个月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得选民最多的支持率。今天的大选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开始，直到下午6点结束。选举委员会计票的时间充裕，他最晚可在12月24号宣布未来5年执掌突尼斯的人的名字。大选获胜者将成为突尼斯第一位真正民选的总统。此前，突尼斯在1957年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布尔吉巴和在2011年被推翻的本阿里虽然都是由选举上台，但是总被爆出选举舞弊的丑闻。而现任总统马尔佐基则是因为所属的政治联盟与该国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达成协议后才得以登上总统的宝座。在第二轮投票前，两名候选人竞争激烈，相互指责中混合着侮辱的言辞，试图诋毁对手。面对前政权支持者的回归，马尔祖基以阿拉伯之春捍卫者的形象出现，指责其对手将在大选中舞弊的同时，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攻击埃塞普西，说他鼓励毒品消费，而且还尖刻地点名其年龄。热门候选人埃斯普西曾辅佐过前总统布尔吉巴和本阿里，并在茉莉花革命之后担任了数月的总理之职。在本次大选中，他以突尼斯的普罗米修斯自居，说自己是唯一能够修复自2012年到现在执政的突尼斯复兴党及其盟友马尔祖基造成的损害的唯一人选。他将自己的对手称作是极端主义者，并指责马尔祖基得到了圣战者的支持。自茉莉花革命之后，圣战者武装的崛起和制造的血腥攻击令人恐惧担心突尼斯黑暗时期的来临。近来，突尼斯举行了多次公民投票，虽然在这一方面获得了国际观察员和媒体的盛赞，称普选中的整体能力很强。这是因为突尼斯举行了议会立法选举和第一轮总统投票，这两次选举被认为是自由投票。但另一方面，候选人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竞选言辞之争也引发了担心。突尼斯周六日报昨天就指出，几个星期以来本应是庆祝自由和具有建设性多元化的选举活动，成了相互辱骂的狂欢节。日报质疑即将被选出的总统是否能抚平这些鲜血淋漓的伤口，并担心失败者的阵营会通过言辞来重伤胜选的支持者。法新社指出，令突尼斯民众感到遗憾的还有候选人缺乏自我约束的意识，但选民相信投票是走出革命后过渡时期的关键所在，而不像利比亚和埃及那样陷入社会流血冲突。突尼斯首都的一位杂货商就自豪地对法新社记者表示说，看看其他人，我们的候选人，我们的政治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在前进，独裁专制结束了。突尼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宪法的限制。今年1月，突尼斯新宪法的通过就是为了避免权威主义的卷土重来。无论第二轮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埃斯普西领导的突尼斯呼声党都将组建下一届政府，他必须很快地致力于一个稳定联盟的形成。这是因为呼声党在10月的立法选举中并没有获得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的议会席位。 到目前为止，突尼斯第一大党派世俗的呼声党和第二大的伊斯兰派的复兴党在议会里是和平共处，双方都保证说将准备进行合作。不过突尼斯仍面对圣战者的威胁。刚刚过去的上个礼拜，一些参加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突尼斯人声称对2013年突尼斯两位政府反对派人士的刺杀负责。这两起刺杀事件当时大大的动摇了突尼斯的政局，导致执政的复兴党在今年年初下台，由过渡政府暂时主政。这些圣战者还呼吁突尼斯人加入他们的组织，并呼吁抵制今天举行的大选。对此，突尼斯政府指出，威胁不会阻止突尼斯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和第一轮投票时一样，为确保选举能够顺利进行，突尼斯政府今天在全国部署了上万名警察和军人。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突尼斯总统大选。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谢谢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为您介绍法国各大报纸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章杂志摘要要为大家介绍两篇有关中国的报道。首先是在国际信函周刊《Courrier International》19日刊登一篇由 Agnès Godon 撰写的文章，标题为《中国的反腐打贪会到什么程度》。文章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反腐打贪拿下前公安局长周永康之后，观察家们都在问习近平的打贪会打到什么程度呢？如何打？打到哪里？贪腐是个人的错呢？还是体制的错呢？就在打贪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时，中国评论家展开辩论。就在12月12日逮捕周永康之后，评论纷纷出笼，而这位中共政治局的常委长期监督中国的安全问题，过去他曾是中国司法最高领导，从未被怀疑过贪腐。文章也引用《解放军日报》社论指出，反贪腐是一个攸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殊死战。而中国的经济性财新网的一个专栏则发出道德的呼吁，这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中央财经大学财经法教授王晓在其撰写的这篇专栏的标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贪腐同谋者》。他强调说，目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补救体制的缺失，但所有需要求助于司法者都无法抵抗那些对个人的诱惑。借用司法打贪增加反贪的人事费用，却没办法消灭成为贪腐的动机，因此他提倡以道德来反腐。报道指出，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在国外的华文媒体，他们的讨论就比较直截了当。曾经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德邦在华夏文摘撰文指出，如果习近平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打周永康这么大的人物，这是因为他感觉自己是前高干的儿子，也就是所谓的红二代太子党，也就是说他感觉自己掌权是当然的事。王德邦说，但这其中基本上存在了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因为那些达到掌权力的高阶层的干部不可能不贪腐而达到他们现今的地位，他们被迫靠贪腐获得权势。中国政府官员主掌商贸部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这些干部都知道，那在政治上、道德上、法律上都是不公平的，但是只要他们碰上情况，面对诱惑时，他们就无法抗拒。就连目前在行政上打贪反腐也不是很严谨，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走出这个泥沼而不沾满泥巴。对于王德邦来说，反腐打贪不应该仅限于针对个人，这个努力也应该朝向体制的更新，好让行政官员不渴望、不能 也不敢贪腐。这是王德邦借用习近平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另外，本周四的《快讯》杂志网上有一篇记者亚历山大·艾彻尼的报道，标题是《为何中国不能再叫新兴蓝牙企业害怕呢》。文章指出，长久以来，亚洲巨人中国一直被现今处于发展中的年轻企业视为非常遥远、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有风险性的投资地区。长久以来，这些年轻的蓝牙创业者想到法国以外的国家找机会发展时，总是会想到美国、以色列或是新加坡。一个设立在北京的法国公司 Unifrance， 它的新科技创新及服务部门的负责人维亚勒承认说，对于中国我们保持谨慎，中国广大的市场很诱人，但是复杂的文化、法律和语言令人害怕。维亚勒继续说，如今情况正在改变，自从今年以来，中国开始成为我们应该定位的地方，可以去那里找两个或是三个相关的合作伙伴，然后进行投资。因为如今中国已经向法国大工业家，首先是交通业者打开了边界，寻求有潜力的科技。报道指出，中国每个地区都有他自己的专长项目，如在北京的大型电讯业者，还有视频电子游戏业，成都的相片业，上海的国际网络、金融业以及零售业，深圳的强大的电子网络及电子商务设备。法国对外贸易处的顾问以及担任公民科学 Citizen Sciences 的国际部主任雷雍伊夫，他在几个月前参加了一个智慧城的会议，他说这已经举行了12年了，但是在法国我们才刚刚开始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他还提醒说，从阿里巴巴到 QQ 等的中国社群网络，中国拥有我们不能忽视的全球数位产业业者。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谈台湾官方为陈水扁打开保外就医的巧门。
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最近台湾政坛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就是绿营发起的抢救陈水扁的行动。台湾媒体预测，陈水扁有90%以上的几率可以获准保外就医，为什么呢？
是，台湾媒体不但预测陈水扁有90%以上几率可以获准保外就医，甚至还说呢，陈水扁可能可以回家过农历年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啊，主要是来自对官方动态的一个观察。法务部长罗英雪最近举行记者会，主动公开说明陈水扁半年前保外就医的案件被驳回之后，应该要如何采取救济措施，甚至还公开地说，政府将扩大保外就医医疗评估小组的成员人数，并且由陈水扁的家人推荐医师来加入这个保外就医的医疗评估小组。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个意思就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希望陈家尽快再提出申请，然后政府做球让这个事情过关。那当然官方是否认说他放水，只是强调一切都是由医疗评估小组来透过专业评估决定。
扩大保外就医医疗评估小组的成员人数，并由陈水扁的家人推荐医师加入，这不等于是球员兼裁判吗？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本来保外就医这个医疗评估小组的成员是有10位各科的顶尖医师，由预政单位啊挑选组成，那现在就增加到15位，那15位里头呢，由台中监狱推荐8位，陈水扁的家属推荐7位，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法务部已经公布名单了，陈家所推荐的7位医师，针对陈水扁是否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呢，他们确实都比较倾向于从宽认定，而且法务部已经决定这个扩大的评估小组明天就要正式开会，很可能就会一锤定音。
陈水扁在监狱里身体有什么状况，以致绿营要大张旗鼓要求保外就医呢？
是，陈水扁是在2008年的五月下台的，那11月的时候他就被裁定羁押，关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了。但是他因为龙潭购地、收受贿赂等有4个案件呢、啊，被判处有期徒刑，总共加起来20年。那到现在是连一半都还没有关完。但是因为绿营已经多次为陈水扁争取保外就医，或者是要求马英九总统给予他特赦。事实上呢，半年前狱政单位才驳回了陈水扁保外就医的申请，因为狱政单位认为陈水扁服刑期间他的作息规律、饮食正常啊，接见亲友非常频繁，他的病情呢是可以在监狱里面就获得妥善的医治的，所以不符合保外就医的规定。那现在半年之后再度提出呢，这个病情差别不大，差别最大的反而是医疗评估小组的规模跟成员。那但是这种因人设事的做法呀，摆明了就是特权，所以在台湾社会也引起了很多不满。那至于陈水扁的病情呢，他患有重度忧郁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疑似巴金森氏症候群等等退化性的脑病变，并且还持续尿失禁。那绿营人士前往探监出来呢，都强调陈水扁病情严重，可是狱政单位认为在监狱里面可以获得足够的治疗，就不符合保外就医的规定。
刚当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虽然还没有上任，但他呼吁马英九总统给陈水扁特赦。马英九可能特赦陈水扁吗？
马英九总统一向坚持他不涉入司法个案，那以前就曾经表明他不考虑给予特赦。这个主要是因为总统的特赦权呢，其实是一种政治考量，那这个对政治异议分子比较合适，用在贪污犯的身上啊，就有点可笑。尤其是陈水扁入狱到现在从来没有认错悔改，那包括他自己跟绿营政治人物还常常故意把他说成政治犯，说是为了台湾去坐牢，故意制造一些悲情，那也借此来诋毁马英九。所以台湾社会另一种声音呢，是坚持反对特赦陈水扁的。更何况陈水扁除了已经判刑20年的4个案子之外，他另外还有4个贪污舞弊的案件还在审理当中，还没有宣判。如果就此特赦，那坐实了特权的考量，恐怕整个社会也很难接受。
对台湾政府扩大陈水扁保外就医医疗评估小组的成员人数，并纳入7位陈家所推荐的医师，台湾舆论有什么看法？
是，曾经坐过牢的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报纸上投书指出，按照现行的法律啊，囚犯因为生病申请保外就医很难获准。因为监狱里面就有医院可以治疗，通常是要到囚犯快要死亡才会准许保外就医，然后回家就去办后事。那这样的做法固然不近人情，可是却是目前法律的规定，必须要一体适用。如果政府最后决定让陈水扁保外就医，那么这个新的标准需要让全体的受刑人都适用。那台湾的媒体也分析啊，政府不能够忽视像施明德这些反对释放陈水扁的声音。有不少的蓝营立委甚至表示，如果因为政治考量或是总统介入释放陈水扁，恐怕连剩余的支持者都会跑光，更可能因为要求比照办理而导致监狱里面的囚犯情绪不稳，甚至闹事，不能不谨慎处理。这次陈水扁到底会不会获准保外就医并且走出监狱，答案应该很快就可以揭晓了。
好吧，那今天的台北一周大事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大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再预祝各位节日愉快。
各位听友，下面为您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突尼斯今天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一名袭击者被击毙。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条件谴责纽约袭警案。美国华人纪念美国废除排华法案71周年。美国要求中国协助阻断来自朝鲜的网络攻击。联合国安理会明天将开会讨论朝鲜人权问题。中国东风集团一名高管受调查，吸引法国的关注。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称，坚信国际油价即将回升。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放《明镜书刊》，谈李嘉诚搭上江泽民，搭不上习近平。
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说到华人世界中最有名的资本家李嘉诚，绝对会名列前三。这位从80年代就同中国内地做生意，以结交中共高层而闻名的红顶商人，却自2013年以来从内地开始大规模撤资。是什么原因使李嘉诚不得不离开曾经为他带来巨额财富的大陆呢？最新一期《外餐》杂志独家披露李嘉诚撤离大陆的真实原因。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外餐》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外餐》第56期的内容。贺主编你好。
您好。
贺主编提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和中共交往的香港资本家，我们一般会想到霍英东、包玉刚和李嘉诚等人。李嘉诚进入大陆的时间比霍和包要晚一些，和霍英东与包玉刚相比，李嘉诚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
嗯，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百废待兴，香港富豪其实并没有太多从国家领导人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动机和空间。像霍英东和包玉刚这样的商人和大陆来往，更多的是出于真正的爱国心。而比他们稍晚进入大陆的李嘉诚则更多了几分算计。随着李嘉诚的崛起，他开始逐步结交中国政府高层，并最终搭上了江泽民。
李嘉诚是如何搭上了中国政府？他大概又是什么时间开始搭上了江泽民的呢？
嗯，是这样，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大陆企业开始进军香港市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想融入香港市场是很困难的，于是这些国企纷纷寻求港商的入股，李嘉诚入股了首掌四方。他之所以会入股这个公司，是因为看上了这个公司的背景。这个公司的后台是邓小平的儿子邓志芳，抛头露面的是周北方。不过好景不长，1995年江泽民拿下陈希同，而周北方也被抓入狱，但是李嘉诚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原因是他在投资首掌四方的时候也同时搭上了江泽民。1993年开始建设的东方广场是李嘉诚与江泽民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嘉诚为此项目投入了20亿美金。
搭上了江泽民对于李嘉诚的生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嗯，搭上江泽民之后，李嘉诚在大陆的码头和地产生意都得到了特别的照顾。就拿东方广场来讲，建设期间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从东长安街迁走了20多个国家单位、40多个市级单位和100多个区级单位，这里面的政治能量可见一斑。美国福布斯杂志封面甚至曾经以李嘉的城来称呼香港。2000年，李嘉诚全家赴京面见江泽民，李握着江泽民的手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李嘉诚和胡锦涛的关系怎么样呢？
胡锦涛上台后，本着平民政治的政策方针，刻意与香港富豪保持距离，但是却在2010年即将离任的时候高调单独接见李嘉诚。当时有香港媒体猜测，这是江泽民在背后促成的。
为什么说李嘉诚在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站错队？
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和梁振英竞争的有一位唐姓候选人，李嘉诚与这位唐姓候选人的父亲交好，因此大力支持唐姓候选人。但是最后胜出的却是梁振英。据说胜出的原因中有一部分是因为董建华向北京游说推荐的结果。投票之前，刘延东召见选举委员会中香港的富豪们，要求他们投票给梁。李嘉诚没有去，派自己的儿子去应付了一下而已。投票当天，李嘉诚毫不掩饰地对媒体说，我投的是唐，不要写错。可以说这次站错队是李嘉诚和中国政府关系的一个转折。另外，近年来李嘉诚对于北京的治港政策也不是十分满意。
除了在香港特首选举时站错队导致李嘉诚撤离大陆，还有别的其他原因吗？
可以说李嘉诚撤离大陆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没有能像搭上江泽民那样搭上现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时常会提及自己在1930和1940年代经历战乱的不幸童年，由他对战争的恐惧来判断，他应该很难喜欢过于强势的政治人物。而习上台后，由于其强势与偏左的政策， 李嘉诚顶着华人圈头号资本家的头衔，以及中共历史上对资本家的整肃，这都让李对习近平敬而远之。再加上近年来中港经济地位的逆转，使得北京的对港政策由回归初期的保持繁荣稳定变为政治经济的全面掌控。崛起的中国企业让习惯于从垄断民生中获利的香港富豪感到了压力，于是在生意无法获得保障、未来充满风险的情况下，选择离去或许是李嘉诚最好的出路。
好的，今天的《明镜书刊》到此结束，谢谢贺总编介绍外参第56期内容，再谢谢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并预祝各位节日愉快。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特别节目。
特别专题。
12月5号周五到8日的周一，闻名全球的法国里昂灯光烛火节展开16周年庆祝活动。冷冽的冬季夜晚，仍然无法阻止如织的人潮涌向里昂市今年的75个灯节艺术创作地点，利用室外宽敞空地安置各种巨型灯光艺术设计。利用建筑物偌大片的墙壁制造灯光投影效果，当然不忘记配上音乐、烟花、炮竹。夜幕低垂时，每晚里昂有几十万的市民及观光客，据说4天起来可累积到200-300万人次。他们就在或震天价响的锣鼓喇叭声中，或是幽静抒情的安眠曲乐声中，去看去听每个活动地点的不同艺术创作者透过声光烛影的设计想要讲述内心深处的一个故事。来到里昂市的圣约翰大教堂 Cathedrale Saint-Jean， 有伊夫·摩洛设计的教堂正面大墙上的投影图案、影像、夜灯的效果，把常年看见的宗教式的图案或新颖的设计图，利用教堂墙壁的特殊质感，加上灯光声效，赋予影像千变万化的感动。艺术家 Gilbert 用灯光及跳舞者的动感图案投射在大片建筑物的墙上，投影图案分为左右两边大块的墙，左边呢是灯光投影探戈女郎或是男女队伍或者是歌剧院的艺术家们，右片的墙则是投影出美术馆的各项珍藏品，名画都被一一投影展现出来，譬如有莫内的名画《芭蕾舞者》，有毕加索的几何分解人脸抽象画。里昂的 Blas Sadoni 已被艺术家 Ohely Le Gougoué 设计成幻梦般白色蓬蓬裙的芭蕾舞广场，一位曾经在中国西安做过灯光节这个梦的杨敏告诉我他亲临里昂过灯光节的感想。
对，我觉得其实里昂的灯光节啊非常的特别，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在之前第一次有听说里昂有这样的节日的时候，我其实内心就已经有小小的波动，因为特别想身临其境的来观赏。那么去年呢有幸参与了整个灯光节的活动，真的是让人感觉哎呦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觉得在国内其实特别少有这样子的公众艺术的活动，也就是说将一个盛大的一个节日可以放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然后跟所有全城的市民一起来互动。那么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交融、艺术和大众的交融，我觉得是我们在国内生活的老百姓其实最想要感 触和接受的一种熏陶和渲染。那么今天呢，有幸又能够来第二次参加这样里昂的灯光节，我觉得情绪一点都没有减少。因为虽然在同样的地方还在呈现差不多的内容，但是你能感受到每一次的气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里昂灯光节其实带给人们的，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某一个艺术家所呈现的某一个作品，它是把你放在了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让你去融入其中，然后让你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似乎你也成为了灯光节期间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参观的市民也成了灯光节期间的一幅作品。所以我觉得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印象特别的深刻。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就在这个市政厅门口看到的这种小的 mapp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秀哈，当然很多可能
那今天演的时候是什么主题？
是那个小的机器人，然后来回蹦的那个非常卡通、非常 Q， 然后哎，对对，那个小孩的，因为其实之前可能同样的艺术家吧，他可能也用同样的素材做过类似的这样子的 mapping 的 video， 我们可以在国内的一些优酷的视频上啊检索到，但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当你身临其境，你在其中，你感受着音乐的这种节奏的时候，你跟全场所有的人一起拍手、一起呐喊、一起呼叫的时候，那种情绪是你在就是没有身临其境你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也帮里昂做了很多的这样子的宣传和推广，但是这种宣不是商业目的的，就是纯粹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们是收藏杂志和 RT 杂志。在国内呢，我们其实是专门从事一些就是把国外的艺术活动引入到国内，所以今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和欧丽丽昂合作在西安举办了西安的国际灯光节。那么欧丽丽昂呢也带了他们的作品，当然是 Philip 是参加灯光节的其中的一个法国的艺术家，他的一个装置 The Rings，然后带到了西安。同时我们在西安呢也和国内当地的艺术家一起组合了不同的灯光的节目，然后在古城来呈现。当然我们也第一次打破了区域的限制，把它放在了有商业的中心，然后有这个西式的这个遗址的广场，然后还有像古城墙这样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在城市里面来展现，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尝试。当然组织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这需要大力的政府的支持，但是我想我们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加深两个地方的这种文化交流的合作，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中国的市民认识里昂灯光节，了解这个城市，同时呢能够吸引和打动他们，让他们身临其境的和我一样来感受这样的一个节目，是息息相通的。我相信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有这样潜在的需要。那么我觉得在国内来说呢，除了一本杂志，我们所能带给大众的艺术活动靠我们自己的原创是非常有限的这种资源，所以我们就极力的将国外的已经成熟的非常优秀的这样子的一些艺术展示的这种形式能够借鉴和引用到国内去，让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喜欢艺术的这种大众能够一起去参与和互动。这是我们自己办刊也好，或者我们公司发展也好，或者我个人也好的一种职业理想吧，希望来推动这些事情。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里昂的灯光烛火节，今天晚上您看到的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哪一个？你也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技巧啊，或是跟你平常所看到的其他地方看到不一样的。
我觉得
特别深刻。
对，其实因为今天是里昂灯光节开幕的第一天嘛，我觉得四天的节日，一共有73件作品，75件 ，OK， 所以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品味。那么今天我看了3件和建筑投影有关的作品，以及一个我记不得那个名字，但是它是一个像芭蕾舞群在河岸的那边，然后大家一起在互动和跳舞。如果要说震撼的效果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这种 mapping 的形式会给人带来这种感官的
mapping，
就是我们说建筑投影的，它会给人这种感官的这种震撼和刺激。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说印象深刻或者比较典型的哈，我觉得法国人的方式 式啊，非常 typical French way。就是我目前在我看到的，就是在那个，他就是给每个树上穿了一个像芭蕾舞裙一样的这种白色的裙装。然后其实这个作品的本身很简单，本身应该是很简单的，但是。继续芭蕾舞的，其实这件艺术的这个灯光的作品呢，我觉得它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说作品的装置有多么的复杂，或者说是它有多么的绚丽。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典型的，所要就是想能够让我感触深刻的，就是它所营造的这种气氛，如何和大众来互动。那么同样的是一个表现舞蹈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它会在每一个小节的中间穿插不同的音乐表现的形式。
人跳舞吗？
对，就是他会穿插不同的音乐形式，比如说有芭蕾的，有恰恰的，全部都是观众。就是大家进到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你会不由自主的翩翩起舞，就是说大家会跟着音乐互动，完全会进入在其中，就是那种欢乐的气氛哈，是不用掩饰的，就自然而然流露的。所以每一个，即便是你是一个很内向再羞涩的人，你进到那样的环境和气氛里以后，你都会不由自主的一起舞动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艺术带给人最大的力量。就是
你觉得在中国这个大概就不可能是吧？
我觉得首先从艺术家创作的本身来说，他们需要有这样的动机，就是说你创造这件作品首先要能够震撼，或者说能够打动大家的心灵。而这种心灵不是靠他的投资的价值啊，不是靠他的潜在的一些什么商机啊等等这些去影响人，而是就是最 natural 最直接的，就是让，就是艺术其实本身它就是人生命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个潜质，而给它附加了很多其他的外在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艺术的形式哈，就是它回归了本质，就是它创作的初衷和它所实现的结果和效果都达到了他最初的目的。所以大家在那种气氛里头哈，我觉得那种不由自主的欢乐真的是让人情不自禁的感动。
你跳了吗？
我跳了就是你都管不住自己的腿，你都会想跳。所以我觉得那种欢乐哈，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感动。所以我像这种公众艺术或者是叫街道艺术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提倡，特别需要去引导。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总觉得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说，它最终是会改变人的价值观。当你欢乐了，身心愉悦了，你也会想着美好的事物，你也会追求美的东西，反过头来你也会约束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去主动的自发的，然后哪怕是细微的细小的一些举动去推动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李昂做得特别好，因为他们很多的艺术形式呢都是这种公众行为的，像灯光节很有代表性，当然还有像舞蹈节。因为我虽然没有参加过舞蹈节，但是我非常想来哈，就是看到过他们的画册，整个街道大家就是一个大的舞池，所有的人都在跟着互动。所以那种嘉年华那种气氛，
你说像巴西那种
对，但是它是专业的舞蹈双年展，就是舞蹈节啊，所以它不仅带来了欢乐，同时它还在舞蹈的专业成就方面可能还给了很多的艺术家一个发展的一个舞台。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就是他们做的，你像包括像这样子的灯光作品互动，是我们作为观众我们所感受到的，可是作为艺术家来说，其实成就了很多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很多年轻的灯光艺术家因为参与了里昂灯光节，最后成为很多就国际上有很多的签约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带来的是多方面的，当然对一个城市的旅游的推动、商业的推动，这就是不言而喻了，所以是多方面的。
各位听众，以上是第16届里昂灯光烛火节特别节目。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中文网网址是 www.chinese.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各位听友，现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突尼斯今天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一名袭击者被击毙。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条件谴责纽约袭警案。美国华人纪念美国废除排华法案。美国要求中国协助阻断来自朝鲜的网络攻击。联合国安理会明天将开会讨论朝鲜人权问题。中国东风汽车集团一名高管受调查，吸引法国的关注。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称，坚信国际油价即将回升。各位听友，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本台今天第三次中文节目是由古丽、珍妮特和艾拔为您主持，感谢导播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提醒您，本台每天分三次对亚洲进行中文广播。接下来将为您播放一首法语歌曲《阿巴艾特》。本台今天第三次中文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我在巴黎祝亚洲听友们周日愉快，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Apparaître, apparaître, apparaître.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à part être? sans faire de bruit, sans faire de mousse. Il sait que derrière lui, qu'il le veuille ou pas, mille autres comme lui